我们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要尽可能利用，我们要讲三个题目。头一个呢是向各位传达这次呢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基督教两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我们那里所讨论的都是教会我们要独立自主的一些问题。在那里金光训主教的讲话的题目就是独立自主办法教会。他说他到美国去了，有美国的朋友就问他说，你们现在中国教会是否不讲三字了呢？那么他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他说为什么你说我们不讲三字了呢？我正面解释一下啊，可能有个别的人在这里他不充分地领会这个三字什么意思。三字就是说我们中国教会啊，要自治、自养、自传。自治就是管理自己的教会，治理自己的教会。自养呢，就是经济上我们维持自己的教会；自传就是我们不需要有外国传教士在这里传。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是吧？那么我今天就是再次向各位介绍啊，我们在那里很多的教会去代表介绍他们当地的教会是怎样子自己盖教堂。我们在全国各地的我们的同道也在努力的自己盖教堂。我们这里过去也向各位介绍过一些这样的事，也有人呢乐意捐款去支援我们各地盖教堂的事。那么这个事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需要向国外伸手，我们应该尽可能自己解决我们国内的需要。听说有一次有一个韩国的一个财团吧，他们在沈阳市他们准备有一个一笔巨款吧，要赠给东北神学院来盖一个新的大楼，但是有条件，就是呢让一个韩国人呢做名誉主席，而且呢要他们在他们的规章制度上呢有点改变，这个招生方法有所改变。那么这就是干涉我们自己国内的教会的事务了。所以呢据说这东北神学院呢没有接受这笔赠款。那么如果是没有条件的，当然我们也是能接受这个海外同道的赠款。那么我们在全国各地的我们的同道现在呢也在发展得很快。我们比如河南呢有个地方叫济源，那里呢我们有大概100多个信徒，他们在那里呢需要自己盖个教堂。那么当地的统战部他是很按照政策落实这个宗教的政策的，所以给我们找一块地啊，这一块大概3亩地上面呢有大概12间的房子啊，那么可以整修一下就用作教堂。那么经过他们多方面努力啊，去向各地方募捐，现在呢也很快就要盖成了啊。
这就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全国，我们不管是东北、西北啊，华东、华南啊，和华中，有很多地方啊，都在大量的增加我们的信徒啊，有很多热心的青年和中年的信徒起来现身传道。我们新近从河南来的一位这个李忠顺弟兄，那么他也是大概50岁左右啊，他本来是一位很能干的一个在政府机关做的，已经现身传道，现在也完全呢从事传道工作。像这样的例子啊很多啊，我们在南通地方过去有一个高级工程师，一个姐妹，她在南通一个单位工作，我到安息日呢她就到个教堂去，那个地方没有安息日信徒，就她一个人，那么她就在那个教堂呢，那么向那里的一些弟兄姐妹介绍她的信仰。结果经过不长时间呢，就有一批接受安息日真理的信徒啊，成立了那里的一个聚会点。我举这些例子说明啊，主的圣灵亲自在做工啊。我们所图的啊，不是表面上什么轰轰烈烈的现象，是吧？我们所求的就是内心的改变，就是人品格的改变，这个是实质的，不是我们不强调什么外表的东西啊。我们就是一个教堂，我们也不一定要求盖得很漂亮，我们主要就是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就行了啊。所以我们在不管是东北也好啊，在华南也好，我们有很多地方啊，他们弟兄姐妹都在组织起来，都在一个一个地到外面去传道。我最近也到过那个大湖山，去了大概就半天时间啊。那里呢，我也听他们讲见证，那里的弟兄姐妹啊，他们比我们这儿还更能吃苦耐劳。都是一些20-30岁的姐妹，我听他们介绍他们的经验，他们到安息日啊，这些姐妹就骑着自行车出去传道，一早出去到了一个地方，大概有20-30个人聚在那里听他讲道，讲完道了，他们也没有什么带什么吃的，那里的人呢也没有预备吃的，他们就是听他讲到，他讲完了，他讲大概1-2个小时，就回来了，回来也就是饿着肚子回来。那么后来成立那个聚会点呢，就是那大湖山有教堂了，他们几百个人聚会，到了中午也不吃饭，就休息一会儿再继续聚会祷告唱诗。那么整个一个安息日啊，中午不吃东西，他们每一个安息日这个样子。那么这说明呢，外地有一些教会呢，他们能够吃苦耐劳，在安息日不吃饭嘛，也不觉得苦啊，因为能够在安息日亲近主，他们觉得也很幸福。在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独立自主啊，办好教会这个大题之下呢，我们本堂呢，我们也应该啊，尽我们所能的，我们也是靠我们自己啊努力，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邻舍里、自己的同事间啊，或者家庭里，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明了多少我们就讲多少， 我们有机会带他们到这里来聚会听道。我们这里每天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晚上在二楼小礼堂，我们有慕道查经班。在星期三这里有个祷告读经班，星期五晚上有民间安息日的青年聚会，当然也欢迎中年和老年人来参加。我们安息日中午在这里有一个慕道查经班，也是所以呢，我们欢迎呢大家带自己的亲友来一起啊，也能做各种事工啊，不需要什么人派你去，你就请圣灵带你去啊，指示你到什么人家去，怎么去劝说他，怎么去帮助他，这样子呢，我们至少一年呢，应该领一两个人来归乡主啊，这个是我们应该为自己啊定的目标啊。我感到呢，这样子做。做个人之功啊，是最踏实的，独立自主办好教会，是吧？我们不靠别人来啊，好像鞭策我们，也不需要啊，哪一个牧师长老来叫我们去，派我们去，我们就求主啊指示我们，哪一些人我们能够去帮助，我们去帮助他。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题目我要讲的啊。第二个题目呢，也是两个姐妹啊向我提出来的，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她就说呀，有人告诉她说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就说呢信耶稣啊很简单，信耶稣啊就能得救了啊。请看马可福音16:16，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耶稣讲的话，听起来呢是很简单很容易，你信不信啊？你说我信，好，你就得救了，那么就解决了，是不是这么简单呢？那么再叫他受洗，那么就行了，你救了一个人了。但事实上呢，耶稣不只讲这么一句话，就拿马可福音吧，我们翻一翻第8章，就这个马可福音呢第8章，同一个福音里头，你看耶稣是这么讲的，第34节，8:34，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好，那么这里呢，耶稣讲的比较啊充分一点，比较全面一点了。除了信耶稣和受洗以外，还要这里所说背十字架。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那么耶稣说你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背过十字架，这个表明是要吃苦的，背十字架很痛苦的。前面有一个舍己啊，舍己，这个舍己呢，另外一个译法就是否定自己啊，英文是 deny himself， deny 就是否定，否定怎么否定自己呢？就是我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舒服啊， 啊，自己的生活幸福就错了。你跟从耶稣，你要否定这个自我的这个一种生活方式，不能再把自我当作我生活的中心，一切要照我的意思办，你得罪我不行，就这个自我是吧。那么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呢，你就得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为了什么？为了高举基督。我现在呢，保罗不是说吗，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啊，不是我，不是我这一个人，不是一切从我的利益出发，而是一切从基督的利益出发，基督的荣耀出发。哦，这说明啊，一个人信耶稣啊，是一种彻底的改变，是不是啊？这种改变很不简单。你说有这样的改变？有啊，有很多人是这样子改变过来的。有人也的确看出来，一个人信主之前呢，他是什么一个人？信主之后啊，第一发觉这个人呢，不像过去那么傲慢了，而是比较谦虚了，而且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得罪了啊，碰一碰就跳起来发火，所谓啊，这就说明耶稣啊在他生活中啊起了作用。这要看他是否真的每一天在背十字架。如果我们真的每一天一早起来就祷告，献身于主，读经，那么这种变化呢就会逐步地发展下去，以致呢，怀师母说得很好，就说到一定的时候啊，你在遵行主的旨意的时候啊，你正是在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就说主的旨意跟你的意思是完全一致了，你不觉得有矛盾了啊？主要我怎么做，我就很高兴地去做，因为有爱心在里头。我过去讲过这个故事啊，有一个弟兄介绍过他自己的经验啊，就说呢，他有一次他生了病，那是就属于发烧吧，发烧嘛，躺在床上几天没有很好的吃东西，后来烧退了，他就想吃点东西，他就叫他女儿啊去给他买两碗稀饭啊，那个时候还是吃食堂的时候，一碗稀饭大概得两分钱吧，是吧，饭票很少。那么据他说呢，结果这姑娘呢就端了一碗稀饭，你看这个做父亲的心里什么滋味，是吧？我想吃两碗，你还舍不得多花两分钱，你就给我端一碗。那么这做父亲的这个很难呢提出什么意见啊，心里就是一个种滋味，什么呢？我的女儿大概不大爱我，是吧？这个爱心问题啊。我这是一个例子啊，就为了两分钱啊，他不愿意满足他父亲的需要。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一个父亲没有生病，就是大热天他很想啊吃点冷饮啊，那么他就随便讲一句吧，他说哎，是不是弄一口棒冰吃是多好啊。他女儿听见了，马上骑着车子出去了，去买棒冰。但因为这大热天呢，那些流动的棒冰贩子啊，都已经卖光了，生意好啊。那么他就骑到很远的地方，制造棒冰的厂去买。那么到了那么远的地方啊，他要买啊，哎呀，他一发觉他路远了，他这棒冰包在一个毛巾里头要化掉的，是吧？那么他就马上到一个百货商场去买了一个保温瓶，大口保温瓶，把很多的棒冰啊放在里头啊带回去了。 肯为父亲花那么多钱，为什么？还不是一个爱字吗？是吧？你要爱父爱人呢、啊，你就舍得花钱，不在乎，不觉得牺牲。我不是牺牲，对不对？所以我们爱上帝也是如此。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受到主大爱的感化，我们能为主多做一点事情，使我们高兴。所以我的旨意跟上帝的旨意呢，就很快能够融合为一了。这就是所谓跟从主啊，背十字架也不觉得痛苦，而觉得幸福啊，能够为主舍掉自己的生命，实际是就这意思啊。所以呢，我们就回到那个因信称义的问题上来啊。这个因信称义啊，我顺便介绍一点历史背景啊。各位都听说过德国有一个修道士叫做马丁路德啊，有人姓路德嘛，也叫路德马丁也都行。这个人呢，他很虔诚，去做一个修道士，我们也可以土话叫洋和尚啊，出家到深山里一个修道院做和尚去，目的是什么？要修身，要圣洁。他们怎么修身法呢？他们用苦行啊，苦行。怎么苦行法呢？拿鞭子抽抽自己的背，叫自己身体肉体受苦。我受苦呢，叫我灵性啊能长进。这个跟我们过去啊中国的那些朝拜这个庙宇菩萨的啊一路烧香的这种人呢的做法是完全是一路一种的一种作风啊。我记得我小孩子的时候在北京西山呢、啊、看见过那里有一个妙峰山，在山里这个一个庙，那么看到很多香客在路上啊，他们走三步磕一个头，走三步磕一个头，啊，也是很辛苦的呀。目的是什么？也就是立功，啊，也就是苦修，让他所拜的菩萨呢看到他这么苦了，那么能答应他所求的。确实有这样的人，马丁路德也是这样子，苦修。甚至有的和尚呢，有的那个修道士啊，半夜有思想有坏念头，他就爬起来祷告，自己祷告还不够，他要拉个钟，他们那个修道院的钟啊，拉当当当，为什么？把别人叫醒，你们都帮我祷告，让我能够除掉我心里的那个恶念头，这就是苦修。这苦修呢，在罗马书啊三章叫做立功之法，我们请看罗马书三章第27节。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好了，这有两种法，一个叫做立功之法，一个叫做信主之法。28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啊。所以这个不在乎啊，这个翻译的不恰当。原文就是因为啊，前面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律法。这句话呢，就是把两种啊，这个称义的方法，把它对立起来了。一个叫做立功之法，一个叫做信主之法。我们应该把它看清楚，怎么叫立功之法？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呢，是立功之法，就靠自己的功德 那么我们守安息日是不是立功之法呢？啊，我们就在具体来说啊，我们不用鞭子抽自己，我们也不是走三步磕一个头，不是这样的。但我们是守安息日，有人就说我们这个是立功之法，你说对不对啊？这有什么不同啊？我看是这样子啊，同样是守安息日，这个在于你的态度是什么，看你的是为了立功呢，还是因为爱主。所以这个爱主跟信主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你如果真正的爱主，耶稣不是说吗，你若爱我就守我的诫命，有这句话是吧，约翰啊14章15章里都有的。你要爱主你就听话，就这意思。那么我是因为爱主啊，主叫我守安息我就守，不是为了救自己脱离什么，是吧，我就是忠心的照主所吩咐我的去做，这不叫立功之法，这是爱主之法，信主之法。但是呢，就是像保罗信主之前他做法利赛人，他说呀，他说我守律法是无可指摘呀，不出毛病，我的赛人守得很严格。哦，你这么严格守呢，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呢，你也是立功之法，来表现我比你好，我把律法都守好了，你这态度不对，明白这意思吗？同样是在守安息日，看你的是为了立功呢，还是因为爱主。所以这个爱主跟信主是完全一致的，就说你如果真正的爱主，耶稣不是说吗，你若爱我就守我的诫命，有这句话是吧，约翰啊14章15章里都有的。